下午的时间啊，求您的灵与我们同在啊，让我们明白这福音的真理，因为这本圣经从头到尾都在讲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吧？求您把这最宝贵的礼物啊赐给我们在座尚没有信靠您的朋友们啊，也让信靠您的朋友们在救恩里更加坚固啊，常常仰望您的恩典啊，我们就有喜乐和平安，是吧？谢谢您，我们这样的感恩和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创世纪二十二章啊，我们翻开创世纪的二十二章。那我们知道呢，我们在从创世纪一章到现在呢，我们都开始在讲一个主题，就是救恩。今天很有意思，来我们这里的这个弟兄 Rob 弟兄啊，他在第二场的讲道里面呢，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整本圣经啊，它都是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啊。就整本圣经呢，从头到底呢，它都在讲这个概念。虽然圣经里能读出很多相关的真理来啊，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你要用一根主线来看呢，它就是这一根主线，就是基督啊，然后人的罪，然后基督替我们死了，怎么得救？那创世纪呢？虽然是旧约，所以我们讲到现在呢，你已经看见它反反复复表达出来的意思也是得救啊。我们稍微做一点小回顾啊，比方说在第一、第二章他在讲创造，第三章人就开始犯罪了，人就堕落了，然后呢，上帝就开始救赎了，因为呢，当亚当夏娃发现他赤身露体的时候呢，他们是用树叶来遮羞的，无花果的叶子，但是上帝给了他们一只羊的皮啊，所以他们是用皮衣，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杀羊了啊，就开始救赎了，就是罪的公价就是死啊，因为虽然亚当夏娃当时没有死，但是有一个替罪羊替他死了啊，所以从那个时候三章开始，这个替罪羊的概念其实就已经出来了，对不对？因为在亚当夏娃之前没有死亡的概念的，地上是没有死亡的概念的，但是在亚当夏娃之后呢，犯罪之后啊，死的概念就开始出来了。那第一个立刻兑现的就是这只他们能够披在身上的这个皮啊，这个动物应该是一只羊。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啊，往后不停的出现这个主题，就是救赎，神的救赎。那再往后呢，我们就看到挪亚啊，十代人之后，人就堕落到神说呢，人心思想的尽都是恶，在挪亚的时代，人心思想的尽都是恶，然后审判来了，审判来了，神怎么救赎也是一样的，一个诺亚的方舟也是要你信啊，你信的就进去了，你要不信的呢就在那个审判里失丧了。然后紧跟着再往后呢，又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索多玛的审判啊，也是一样啊，我们看见了罗德一家的选择啊，那有像罗德这样相信的，有像罗德的女婿这样干脆一开始就不愿意信的，也有像罗德的妻子那样不太情愿的跟着他出去，最后又回头的所以你会看到讲到现在呢虽然看起来我们一开始读圣经会觉得好像在讲很多故事啊，这些故事其实背后神作为作者，这本书的作者就是神呢，他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主题，就是他在告诉你救恩是什么你是怎么一个情况，你要做什么选择。那今天开始呢，我们会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就是二十二章体现出来的救恩它是如何做成的。所以呢，你会看见在二十二章之前呢没有很明确的讲到一只羊去献祭啊这么一个概念。比方说呢，在讲到这个在那个我们刚才讲的亚当夏娃的那个故事里呢，他只是间接的讲到有一个羊要死了，他穿上这个皮质衣服。在后面呢，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也是讲到他要献祭啊，神用通过祭物跟他立约，但都没有很明确的讲这个祭物呢他是谁啊，没有明确的指向。所以二十二章哈，创世纪的二十二章是明确的指向这个祭物就是耶稣基督的所以二十二章的地位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属灵的含义，属灵的意思就是上帝把基督献上，那同时呢也是基督自己愿意。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22:1啊，这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他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就是以撒呢，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二人同行。以撒对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呢？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柴的坛上，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我们先停在这儿，这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全过程。那这个故事呢，我们今天会从两个角度来看属灵的含义啊。第一是从神的信实的角度，第二就是从人的选择、人的责任的角度啊。我们先看神的信实。所以呢，我们知道呢，若假设哈啊，我们知道在座带还有不信的，那假设有一位永生神，他造了一切，如他所说，那你也如他所说是在最终失丧了。那从救恩的角度，谁是负第一责任的？应该是父亲，对不对？孩子丢了谁负责找呢？应该是父亲负责找，对吧？就是比方说像嘟嘟这样啊，他很小，那他的确会淘气，那淘气完了他丢了，他想不想找回家？他肯定想。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父母比他能力要大，因为是父母嘛。我们的神也是一样的，所以救恩这样东西呢，首先基于是神的信实。神如果的确比我们想的要大得多的话呢，那救人这件事情的第一责任人呢，其实神自己来着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呢，得救这件事情跟我们自己的努力有什么关系最终你要知道，丢了的孩子找到呢，在人这里大概率都是因为父母花了功夫的，而不是因为孩子自己找回去的。那在神那儿就更加是这样，因为我们人做父母的能力远不如神既然我们失丧是神许可的因为罪在地上的横行神并没有立刻审判，是在他的旨意里的。那他的能力岂不要胜过罪呢？那他救恩的能力岂不要胜过罪呢？所以首先我们在这里看见呢亚伯拉罕献以撒呢，第一个告诉我们的就是在22:8哈，就是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所以以撒呢是站在我们的位置上问了一个宇宙性的问题我都不能找到比这词更大的了，我就只能说用问了一个宇宙性的问题，就是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他其实这个问题翻译过来就是，我在地上一切的预备都有了，但是我没有救恩，我做不成救恩。 救恩在哪里？那羊羔在哪里？就是替罪羊在哪里？比方说呢，我现在我知道我是个罪人啊，然后呢，我觉得排水哥长得很好，我想找他来替我赎这个罪，对，但是呢，后来我发现原来他也是罪人，最后呢，哎，我发现哎，你可是很 nice， 我觉得他一定愿意替我赎这罪，最后发现呢，他也是罪人，所以你找不到那替罪的羊羔，为什么？因为你找到的全是罪人。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站在以撒的角度来问，羊羔在哪里呢？这就为什么约翰福音的一章，我们就记得，我们今天不翻了哈，都记得那个著名的对话哈。最后使施洗约翰的门徒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在一千多年以后完全在耶稣身上回答了。但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在最初，在万事以先，神就在基督里已经预备了。所以基督是超越时空的，所以在那一刻哈，这个羔羊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只是时间没有到，他还没有来。所以当他来的时候人们一看见他，认出他来的时候，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为什么他能除罪呢？因为他是全然无罪的。所以我就算能找到啊，假设哈，我知道现在找一个替我死的人可能性没有啊，就算能找得到，他替我死了也没用，因为他也该死，因为他也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罪中都应该自己付上审判的代价。那现在只有一个可以，那就是基督，因为他是全然无罪的，而且呢他还愿意。所以呢，我们今天讲第一个概念，就是神预备羔羊哈，他预备好几个面的。第一呢，这个羔羊得是他真的死了有用啊，是吧？为什么我们不停的用动物那只羊献祭没有用呢？因为你是有灵的，那只羊如果也有灵呢，他死了就有用了。但问题，动物是没有灵的。所以上帝造人和造动物是有本质区别的。上帝造动物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说他在他口鼻里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羊，没有的。但他在亚当的口鼻里吹了一口气，亚当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这只羊啊，它得不停地献。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为什么要不停地献这只羊呢？每一年大祭司都要带着羊的血进到至圣所里去，弹在会幕面前，弹在约柜面前。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就告诉上帝，今年又看见血了，但这个羊又过去了，明年得再来。他只能暂时遮盖，他不能除去罪孽，这是有本质区别的。就是盖住了呀，就像我是个罪人，我很脏。这个时候呢，我有两个办法。一个呢，我拿件布盖一盖，但我里面还是脏的。还有一个呢，我彻底洗干净了，那样的话我就一劳永逸，一次就洁净了。所以神的羔羊为什么叫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是因为他是真正能够让你洁净的那只羊。所以这里面的以撒和这里面的羊羔都是在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这是第一个，他能够除罪是因为他自己是无罪的。第二呢，他能够除罪是他得愿意的。就这事儿呢，因为正是因为有灵啊，一只羊其实没有这个概念，羊它是没有灵的。然后他你把它杀了，它杀了啊，就像羊牵到宰杀之地，它默默无声。但问题是，一个灵他若不愿意，这样的救赎就没有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呢？因为你是强迫他的，他不是 willingly， 他不是自愿来到十字架上或者来到祭坛上，他死，他为你死。所以耶稣基督的做成的这个救恩呢，资格是一方面，愿意是比资格更难的一方面。 好，为什么说以撒是耶稣的预表呢？他真的愿意。我们要知道以撒被献上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小孩子了，他应该比嘟嘟要大不少的，30岁可能没有，但是呢肯定是比他父亲要强壮的，就是现在基本男孩子呢到15、16以上啊，这当爸的要打过他呢就已经有点困难了，到17、18呢，这个他就已经是个成年人，他就很强壮了，所以以撒是肯定超过了这个年纪。所以这就意味着呢，所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过程呢，它不单单是亚伯拉罕的愿意，也是以撒的愿意，因为这个事情是要献上生命代价的。这就像呢在十字架上啊，我们知道不单单是基督愿意，神也愿意，所以它是两方面的。我们总是看见基督付上了很大的代价，但是天上的父也付上了很大的代价，因为他在十字架的那一刻呢，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耶稣做的这个祷告，那天上的父呢，在那一刻，天上的神在那一刻也是和耶稣分开的。所以一个爱的关系里啊，要分开啊，其实亚伯拉罕献以撒其实就是个爱的关系，他决定分开。所以从古到今啊，你会看圣经里再没有第二个这样的事情了，只有这一次。圣经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会重复的，比方说呢死人复活，对吧，旧约有，新约也有，比方说呢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这些都有啊，唯独亚伯拉罕献以撒圣经只有过一次，独此一次，再没有了。为什么？就是一次献上，永远献上。上帝不需要一直的做救赎，所以这只是在演一出戏哈，弟兄姊妹。等会儿我们来讲人的角度，我就能跟大家解开大家一些的问题。我知道大家肯定现在会有些问题，一开始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人的败坏的思想肯定会觉得，上帝怎么能让人去把他的儿子献上呢？啊，这种上帝实在是太不能理解了啊！这说的很客气的，我有听过说的更不客气的话啊。等会儿我们来解释，就从人的角度先放一放啊。我们先看神的角度，所以神的角度呢，创世纪他都在演一出戏，这出戏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救恩是什么，救恩是什么，就是救恩是在以撒献上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愿意成为那救赎，就预表着基督在1000多年以后，他在十字架上，他把自己献上，愿意成为那救赎。所以我们再往下看哈，在14节的时候，在13节的时候啊，当神在12节。神的使者让亚伯拉罕停手了以后，在13节的时候，亚伯拉罕举目观看啊，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啊。我们知道耶稣死的时候呢，头上戴的就是荆棘的冠冕啊，所以这个是很明确的指向，这就是耶稣了。所以最后以撒是没有献上的，神不会要我们的东西，绝对不可能啊。神要的是什么呢？等会我们来分享。但是我们看见呢，神的预备是一开始就预备了，所以他预备了一只羊在那儿，这只羊呢就代表耶稣基督，所以这只羊一开始头上就带着荆棘的冠冕。那这时候呢，亚伯拉罕有一个神的名字哈，叫耶和华必预备，叫耶和华以勒。所以耶和华必预备，我们常常会在想呢，耶和华有好几个名字啊，有耶和华惊奇，耶和华尼西啊，耶和华是医治啊，耶和华是得胜啊，这里呢耶和华是预备。我们人常常想到预备的时候呢，第一联想的一定是地上的供应，至少我是这样。那我想耶和华必预备，我想哎呀，那我就不用担心，我今天肯定够吃了，我明天肯定够穿了啊， 我不会饿死，我不会受穷，这是我们人天然的反应。但是你看亚伯拉罕这个时候讲耶和华必预备的时候，他是真的很有钱的，对不对？他很富有啊。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不是很穷的时候啊，他牛羊多到必须得跟罗德分开呀，对不对？他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讲耶和华必预备？我们人正常想一想，假设我觉得耶和华是个真是预备的神，供应的神呐、啊，你说什么？我生意做得很好了，对吧？我儿女成群，对吧？那我预备也可以说有儿女也是预备嘛，对不对？那亚伯拉罕应该在生以撒的时候说耶和华必预备嘛，对吧？这时候不是啊，他生以撒的时候没说耶和华是预备的神呢、啊。亚伯拉罕站在我们的位置哈，他真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他也真知道他没有什么，这才叫耶和华必预备，对不对？就是亚伯拉罕知道呢，就算他不认识神或者神没有呼召他的时候，他在乌尔其实也蛮有钱的啊，也不是个穷光蛋啊。他也知道呢，他靠自己的方法呢也能生，对不对？对不对？不也生了以实玛利嘛，对吧？啊，这个夏甲跟他生了以实玛利，对吧？那我估计他真用那个后来以色列人信心小的时候生不出孩子就再换老婆的方法，他能生一堆，所以他知道。这些都不是真正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他也知道他的去处若没有神的预备就是永恒的审判。永恒的审判是个什么概念他也很清楚，所以当他看见了这只羊的时候，他就站在我们的位置啊，说耶和华必预备。所以预备什么是最重要的呢？预备救恩是最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爱我们啊，我们也知道呢他会给我们供应一切的东西。那天那个 Trevor 弟兄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呢，我特别有感触啊，我也很阿闷。就他说呢，地上有很多宗教，包括咱们很多基督的弟兄姊妹，基督教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对帮助人很有负担。那我们想到做医院啊，做教育啊，做很多很多这些事情，这些都非常有用啊。我们也都知道呢，在中国最早的传教士过去建的都是医疗中心。那 Eric 弟兄去到非洲也就是去帮助那个医疗中心的，这些有没有用呢？当然有用。四里八乡很可能最终能依靠得上的医疗中心就是这么一个。我们都知道中国妇女最早就是裹脚的，能带领他们走出裹脚的这个传教士是功不可没的。那包括妇女受教育在中国，这都是最初有很多的很多的，今天很多的医院和学校都还是秉承了原来的那个传统，在中国就当时传教士建的。那我讲这么多呢，并不是说这些不重要，但是你会发现呢，就算你医好了他，就算你给他受了最当代最先进的教育，他还是个罪人。他还是罪人会体现在哪呢？他该愁苦还是愁苦，他该跟人发生矛盾还是矛盾，他该撒谎他还是撒谎，对不对？所以救人的灵魂呢、远重要过医治人的身体和教给他知识。这是整本圣经里啊一直一以贯之的宗旨。所以耶稣他来，如果啊你想一想，他有这么大能力，他为什么他也可以不死啊，他为什么不一直治病呢？对不对？他完全可以一直治病嘛。既然他那么在人看来他那么有能力，他也很有爱，他为什么不一直治病，不一直给我们五饼二鱼呢？为什么他治了一个地方他就走呢？他看见人都围过来的时候他就走了。你反反复复看见耶稣都是这样的，他在一个地方待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不管这个地方还有多少人围过来要他医，他都走了。为什么他走呢？他医病的时候都是他走到一个地方，别人从四里八乡知道他在那抬病人过来的，都是这样的。因为他来只有一个目的， 也是唯一的目的，就是传道。传道，他给人治病，给人赶鬼，给人吃饱，都是为了证明他是基督，让别人相信他的道。所以今天有一种的教导呢，会告诉我们所以耶稣在地上做了三件事：治病、赶鬼、传道。我来告诉大家，耶稣其实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传道。他治病赶鬼是为了传道，这个特别重要，这个千万不能搞混了，否则你就会去治病赶鬼，你就会去做施粥的粥场了，然后你觉得哎，那个宗教也施粥的，是不是他也能到神那去啊？对不对？我们见到过多少行善的组织呢？很多的，不当西方有，中国也很多的，对不对？我们这很多宗教里都有这个教导的，对吧？你要去行善，那这个庙里面也经常会施粥的嘛，对不对？那是不是那里也有得救的救恩呢？你会怀疑的。如果你认为耶稣做了三件事，你就会怀疑的。阿门，对不对？那个，耶稣做治病，那庙里面也治病的，也帮助人的，那你怎么不相信他呢？就非说你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你不是霸道吗？所以弟兄姊妹们，只有一件事是神真正预备的，不是亚伯拉罕的万贯家财，也不是应许给他的以撒，而是应许给我们的救恩，是我们在最终得救赎的救恩。所以站在神的角度啊，在这件事情上，他的信实体现在哪呢？就是救恩老早就预备好，就是藏在基督的十字架里。然后我们再反过来看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人的角度。在亚伯拉罕先以撒的这个故事里呢，有人的角度。人的角度就是我们在这个救恩里，我们的位置是什么？我们看见哈，亚伯拉罕其实只做了一件事，他就是相信神的话。神其实告诉他一句话，他说你二姐，他说你带你的儿子啊，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啊，到一个地方去啊，把他献为燔祭。这个话乍一听啊，是非常非常难以接受的，对吧？这是他独生的儿子，神也知道。献为燔祭是什么意思呢？烧了，杀了然后烧了。这个特别特别难以让一个100岁才得一个儿子的父亲接受，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就信，他真的信。所以进到救恩里去哈，是你真的要先信。你信什么呢？信神的话，信神的话，就信神说的，哪怕这个话呢你真的很难理解，你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你能够接受的，你先相信他。相信他不是因为这个话的逻辑好理解，而是因为说这话的人你相信。因为你要知道，你去验证说这话的人啊，比你去分析说这个话的逻辑啊要重要的多。这个跟我们人的常识是一样的。比方说我们在座的有很多都已经是父母了，很多孩子都快到要结婚的年龄了。这个时候呢，他比如带个对象回来，带个男朋友或女朋友回来，然后呢他可以跟你描述这个人多么多么好，逻辑很强大啊，他生长在什么家庭啊，他以前做过什么样的事，逻辑很强大。这时候你会说什么？你说好，我都信，但是我们跟他先生活一段时间看看。然后过了3个月，你就说哎，现在我真认识他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了解了这个人的灵，你知道了他的心，你也知道他是不是如他所说的，如你所说的那么可靠。所以你愿意采纳一个逻辑的前提啊，其实你已经是愿意接受这个说这个话的人了。大家有没有这感觉？假设哈， 假设 Harold 长老讲很多道啊，不是他讲的啊，换一个对，换一个吃喝嫖赌可能夸张点啊，换一个这个整天这个说话比较大嘴巴不靠谱的，他哪怕讲一样的话，你都不会信他，你都不会信他，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呢，他在这之前跟随神已经走了很久了，甚至刚刚经历过什么呢？刚刚经历过90岁哦，他100岁，以萨拉他太太90岁得以撒的过程，所以他是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神是信实的，所以就算他不理解，他也先接受。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救恩面前都是个态度的，因为呢，救恩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呢？你是个罪人，没有人上来能接受的。所以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这不是个宗教呢？除了基督的教导，全世界宗教没有一个宗教，你进去听见的第一句话说你是罪人，没有的。你给我找一个出来试试，没有，没有。他一定会说你还可以，你不错，你挺好的。啊，对，错的呢都是外面的事儿啊，或者是你配偶不好，或者是你父母不好啊，或者是个世界不好啊，反正呢，总之呢，你没有什么不好。哎，你会发现呢，你翻开圣经呢，他开始总说你不好。你听神的教导呢，这个教导若是正的啊，他一定会说呢，你要得救，因为你是个罪人啊，这个太不能接受。但这个时候呢，你要像以撒那样，像亚伯拉罕那样，你得先相信，你得先相信，你相信神呢，他是愿意救你的，相信神是真的。这个时候你才能见到他的荣耀啊！我们再往下看，那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啊，那他们往后去拜的时候，亚伯拉罕到这个第八节哈，亚伯拉罕说：“我儿啊，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时候从人的角度呢，你的信心是体现在哪呢？是体现在你真的相信那没有看见的事。所以上帝先讲了这个命令哈，你要去做。做的过程呢，你是抱着一颗什么心呢？不是那颗我觉得我应该做，我做了他就喜欢啊，或者说呢我觉得我欠了他的啊，我做了我就有资格，不是这颗心的。你看亚伯拉罕去做的时候，这颗心是什么？神必自己预备。事实上呢，我们今天不会翻哈，翻到后面在新约里呢，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了，就亚伯拉罕其实他是认为以撒会复活的，他是认为以撒会复活的，所以他并不是觉得这个神看上我这儿子，哎呀，这个我没办法，没辙啊，这个他太厉害了，对不对？这个儿子也是他给的，大不了你拿走算了。这不是对神全面的认识，所以我们信靠神啊，前提就是你真的全面的了解他，你真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神。就我们做一件事情里面的动机完全可能不一样的，对吧？你说啊、哎，我相信我是个罪人，你说我是个罪人的时候，可以两种心态：第一呢，我该死，我活该；第二什么？我虽然是罪人，但是他爱我，我这种人他都接纳，他都肯替我死啊，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心态。前面那个你是很愁苦的，你是越来越没有盼望的，后面的你是满怀盼望的，你是欢喜快乐的说我是罪人。所以一个人做见证的时候很愁苦的做这个见证，是你不要听他的，他没得到神，他欢喜快乐的告诉你我是个罪人。就像谁？就像约翰福音四章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大家知道吗？他一开始在半当中中午的时候去打水，为什么耶稣在中午在井边碰到他？耶稣把门徒支开，在井边就在等他，他中午去打水就是躲着人的。大家都想想中东那个大热天的，中午能出去吗？是不能出去的。他为什么中午出去打水呢？中东那个地方天热地方打水都应该是下午到傍晚的时候出去打水，结着火就都出去了，对吧？就那个拉结去印羊的时候都是下午 太阳还快落山的时候再去阴影，大中午的不可能去的，要晒中暑的。他为什么中午去？他不敢见人。然后你看耶稣让他得救了，他怎么样？他水罐子放下，他跑到村子里跟别人说，说什么？说这个人把我以前的那些事全说出来了。他为什么不敢见人？就是因为他不敢让人去谈论他以前那些事儿嘛。耶稣说他有五个老公，现在这个还不是他的老公，他的个人生活是非常败坏的，所以他不好意思见人。所以我们在最终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认识神，敢说我是个罪人，就像撒玛利亚妇人这样，他得着了基督的预备，他得着了基督的爱，他特别喜乐，他得赦免了，他特别的高兴。有一个故事啊，这个是一个电影，是一个韩国人的电影啊，叫《密阳》啊。这个故事呢，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啊，很有意思。它里面讲的情节呢，就是有一个妈妈哈，她儿子呢，在学校的时候呢，被那个老师给谋杀了，死了。最后呢，这个案子破了，老师被抓起来了。你可以想象一个母亲失去儿子会非常的痛苦，对吧？然后这个老师抓了坐牢了，然后这个妈妈呢慢慢也去教会了，别人带她去，最后呢她也受洗，她也参加教会的活动了。然后呢我们都知道在教会的经常会有教导，你要原谅别人嘛，对不对？你得救了以后就说你要原谅得罪你的人嘛，对吧？哎，牧师讲完道以后，他说好，那我去原谅，我去原谅杀我儿子的凶手嘛。他就去了监狱里啊，去了监狱里呢，他就跟这个凶手见了面，他跟凶手说我原谅你了。那个凶手说呢，谢谢你啊，也感谢主，我也得救了，主也原谅我了，我们感谢主。你猜这个妈妈怎么样？她火了，他很生气，他说上帝怎么能原谅这么糟糕的人呢？这么坏的人神怎么能原谅他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什么叫真的相信，什么叫真的得救？为什么我们要花一次的时间来把创世纪二十二章讲明白？我们来到神面前的那个角度非常重要。我刚才讲的这个故事里呢，那个凶手是真的得救了，这个孩子妈妈呢至少在那一刻还是没有得救的。当然这个故事后面有更多的情节很糟糕哈，我们就不去分享。这个孩子妈妈的确没有得救，但他当时他进了教会，他是怎么样去接受这个救恩的那个角度哈，很大的影响了他。你若以宗教的角度去呢，你觉得我应该原谅他，我只有原谅他我才配得这个救恩的时候，那就完了。不是你应该啊，是因为你本来就是罪人，你也得罪人，人也得罪你。然后呢，你不原谅别人的时候呢，其实受苦的是你，对不对？我们都会在这个过程中有这个经历。你恨一个人，你觉得很舒服吗？不舒服的。对，神是想把你从痛苦中救出来，是你需要，不是别人需要。就像撒玛利亚妇人，我刚才讲那个故事，对吧？她曾经有的五个丈夫，那五个男人，难道都是她不对吗？我想男人肯定有问题吧，对不对？一个婚姻里如果出现状况，那肯定是双方都有问题了。那这撒玛利亚妇人如果什么角度，她来跟耶稣说，哎，你说的对，但是你怎么不去把我那五个男人找回来，说说他们呢？我来给你隶属一下这些坏人，他都怎么坏的？A B C D E F G 26个字母都不够，他怎么不这么说呢？他这么说，他不会得救的。为什么他不会得救？他不需要，他觉得他那个前面几个老公需要，他不需要。他需要的时候，他是不会在乎前面的人是怎么得罪他的。就像这个孩子被人谋杀的这个妈妈，他需要，他是不会在乎别人怎么亏欠他的。 因为我在水里我快淹死了，我要得救啊，你来救我，我感谢你，我跟你建立爱的关系啊，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我非抓着你来去审判别人，那是我的事吗？这不是我的事，这是神跟他的关系。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给我们建立了个特别好的榜样，他告诉我们呢，他不是觉得他比较重担在身，上帝全世界就选了他一个，哎呀，他觉得我不献上这儿子说不过去啊，他要这颗心呢，他不是真的相信神，他也不是说什么，哎呀，这儿子反正也是神给的，我搞了半天也没儿子，他既然要啊，就还给他吧，这也不是出于神的。大家能体会我们来到救恩面前吗？我们来不但来到救恩面前，我们来到神的一切供应面前都是这样的。就像神给你可能很多家产，可能很多供应，你说哎呀，反正是神给的，哎呀，他既然教会既然要，我就给出去吧，这个不对的。这就为什么保罗对哥林多人说，你们要先预备啊，否则到时候这别人来了以后发现你们现预备，这多尴尬呢。他讲到奉献，他的意思就是你是出于爱心，你出于你的本心，就是你自己愿意，而不是哎呀我曾经说过了啊，哥林多人曾经说过是吧，最后呢如果哎真的马其顿人来了以后发现你们其实说了半天一分钱没准备，其实你并不是自己愿意的，你为了要履行自己那个话，这个不是出于神的。真正出于神的是像亚伯拉罕这样，他从心底里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他特别愿意，他的愿意是他知道上帝会有预备，这预备可他没想到是一只羊，他以为什么，他以为上帝会让以撒从死里复活，这也是预备。所以接着就讲到第三个点，就是我们站在的角度呢，我们要深知道神要我们什么，对不对？我们站在角度刚才有三个点，第一点就是你要全部相信他，不管他这个逻辑让你觉得能不能相信，乍一听这是现成凡迹都不能相信，你先相信他。第二呢，这个相信是从里面，你真知道这个人，真知道这个神是什么本性的神，你怀着盼望的相信。什么盼望相信？他一定不会坑我的。就像你今天突然查出癌症还是晚期，你怎么办？你像以色列人那样抱怨他吗？不，你怎么会赞美他？因为你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神，你还是赞美他。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情你虽然看不懂，你还是怀着盼望等他旨意显明了，一定对你有好处，这你是对他很深的了解。第三个点哈，就是站在我们的角度，第三个点是什么呢？神要我们什么？神只要我们的心。神是不是会要我们东西？是的。你说这个过程当中难道我们一点不要给神吗？要的。神只要一样，他只要你的心，除此之外他啥都不要。所以他连以撒都没有要，他只要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心，他也只要了以撒愿意的心，仅此而已，对不对？就像亚伯拉罕举刀的那一刻，以撒是愿意的，亚伯拉罕也愿意的，这颗心收到，神收到了就停了。阿们。理解救恩是什么？救恩就是神给你全部预备好了，在等你这颗心，这就是救恩的全过程。他全部准备好了，他是一个极其有爱的神，他把道理也给你摆在这了，他把工人也给你预备好了，他把救恩全部做好了，然后呢他在等那一个 moment， 那一刻，那一刻是什么样的一刻呢？就是你信心显明的一刻，你说主啊我愿意。在那一刻啊，在亚伯拉罕举刀的那一刻啊，你知道神跟亚伯拉罕的关系比以前要近得多得多吗？神为什么要你的心呢？因为这就是关系的基础。我们都知道啊，亚伯拉罕是100岁才得的这个儿子，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年纪很大好不容易有孩子的过程？虽然没有啊，但你至少听过这样的故事啊。如果你是在50岁60岁 才有的一个儿子，你会怎么看呢？你把他看得比命还重。真的，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很多的做父母的，就是在自己身上他可能他不会去做不好的事啊，但这个孩子有的时候啊犯浑的时候，这父母会帮着他遮掩的。为什么？因为这孩子是我们很在乎的。亚伯拉罕钱财他不在乎，你想亚伯拉罕最在乎什么？最在乎他这个儿子。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讲的最后这一点啊，神要我们的心呢，他会在什么上面要我们的心呢？在我们最看重的东西上要我们的心。否则的话哈，你会想，神就是要夺我最喜欢的，千万不要这么想，千万不要这么想。否则的话，我们最喜欢的东西就会成为我的拦阻和网罗，绝对不颠扑不破的真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们，如果你最喜欢的是名，你死就死在名上；你最喜欢是钱，你死就死在钱上；你最喜欢是你儿子，你死就死在这个儿子上。对，肯定的，必然的，这就是我们被撒旦抓住的点。否则撒旦怎么抓你呢？对不对？所以有的人经常会听见别人劝他，哎，这个不要那么在乎嘛，不就是不当官嘛，你看我就不当官。但问题是，你不当官，你得在这点上自由，不等于他是自由的，对不对？就像有的人天然他就对酒没有什么兴趣啊，有这样的。但有的弟兄，有的男的，他在这酒上面他就跨不过去，就很难。烟也是啊，对，都一样啊。所以这个你不能站在比如说我能得自由，我去跟你讲没有意义，因为每个人网罗的点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回到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100岁得这么一个儿子，他能为这儿子去杀人的，真的。但若他肯把这个儿子献给神，他在这世界就自由了，没有什么可抓住他的。撒旦用钱去诱惑他们，他钱早就得自由了，对不对？他在烟上早就得自由，他在酒上早就得自由了，对不对？他你能找一个他不得自由的吗？没有。但他没有原因去为他得自由的去展扬去自夸，因为他总有那么一个点他不自由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否则你就不是罪人。所以我们不要看自己能得自由的那点，要去找自己不能得自由的那个点，那就是你跟撒旦最近的那个点。然后你怎么办呢？你来到神面前，把这样东西交给神，别的交了都没意义。比方说，那我天然我就受烟的吸引不大，我跪在神面前说，主啊，谢谢你能让我不抽烟，我感谢你。这我还是瞎说的，为什么？我在跟神面前自夸，说哎呀，你看我不成为一个抽烟的人，你看我不像某个弟兄，这个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我有我跨不过去的点，一定的。所以我们要眼睛要亮，是亮在哪呢？就亮在自己真正原来眼瞎的地方，那亮了就真的亮了。我举个圣经的例子啊，一个故事啊，我们都知道士师记有个很大的士师，著名的士师叫基甸。基甸是非常大能的啊，他只大概200个人还是300个人啊，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他们的敌人米甸人呢是上万人的，他就靠200-300个人打败了敌人上万人啊。然后打完了回来呢，因为米甸人呢都是以实玛利的后代，所以以实玛利后代就今天阿拉伯人啊，他们都戴那个金那个鼻环呐、啊，然后金项链啊什么，有很多金首饰。然后他是首领嘛，所以呢很多的战利品呢大家都愿意给他，因为是他带着军队打的嘛。这个时候呢，他就用这些金首饰融了啊，打了一个金的以弗德。以弗德是什么呢？以弗德就是祭司的外袍。然后放在他家，就这么一样东西成为他们家后面特别大的网络。 他有七十个儿子，全都被他一个妾生的儿子全部杀光了，因为全家都拜那个以弗德，都觉得那个就是一个金的衣服，大家能想象吗？就是你造了一套金的，假设一个金的盔甲，金缕衣，往那一放，然后他死了以后，每人都去拜那样东西，那就成为特别大的网络，带来特别大的灾难。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到主面前去，主要我们什么哈？主要我们在这地上最在乎的东西，我们愿意放手给他。举个形象的比方，像什么呢？我们有孩子的都能明白，每个孩子都有他最喜欢的玩具。什么时候你知道孩子懂事了呢？他肯把最喜欢的玩具给弟弟妹妹玩，你知道这个孩子真懂事，对不对？一样，一个道理的。他肯，就比如说他一开始分玩具的，他一定是把自己不喜欢的先给出去，对不对？你让他来分，他就先扒拉，把自己喜欢的先放在这儿，然后不喜欢的，我肯给弟弟了，你看这个给弟弟，哎，那给弟弟，其实他都不要的，你知道？就像对吧？就像比如我不抽烟，我肯定愿意把烟送给你嘛，对吧？你看我肯给，因为这个东西对我不重要。但他最喜欢的那个呢？你要去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攥得死死的。他说我愿意，但他还攥得死死的。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这个时候呢，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显得很重要了。就是你要知道，这个父亲他不是真要拿走你这玩具的，这一点跟人是不一样的。人是会觉得，哎，我给出去，我真的不能玩了，是不能玩，因为玩具就一个，那是因为人有限呐。神大能啊，他不要你的东西，他要你干什么？他要你这个人干什么呢？而且以撒死了就得救了吗？人就得救了也没有用。上帝不要以撒，上帝要亚伯拉罕的这颗心。所以在那一刻以后啊，亚伯拉罕跟上帝的关系是最近最近的。这就是为什么22章15节以后，上帝如此大的祝福给到他。神的祝福是怎么来的呢？神的祝福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在救恩里建立了以后才会来的。你不在救恩里建立的关系啊，都是房子建在沙土上，最后肯定垮掉的。你跟他的关系必须建立在磐石上，那磐石就是基督。基督你跟他建立关系的点就一个，就是你把你觉得你最不能放手的你给他。在这一次哈，其实你表现的是什么？你死了。这就为什么基督说，你们若要跟从我，必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说呢，我得救，我要受洗。受洗什么意思？受洗就是你死了呀，你到水里就是死了，你从水里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呼吸嘛，你死而重生了嘛。你什么时候死了？亚伯拉罕献以撒那刻他就死了。大家想一想，他肯为儿子去杀人，就是他的命都在上面的。比方说我是人特别愿意当官，官就是我的命啊，对不对？我这人特别贪财，那钱就是我的命。就有一样东西是你的命，就有些弟兄他戒烟戒不掉，这烟就是他的命，要戒酒戒不掉，酒就是他的命。但你总有一样东西，总有一样东西你觉得我宁可命不要，我都不肯放。刚才密阳那个故事里面，那个孩子死了的妈妈，那东西是什么？原谅啊，宽恕嘛。我其他都可以不要，让我原谅杀我儿子那凶手门都没有。对，他不肯放。但是你要知道，每一次你不肯放的就是伤害你最深的，伤害你最深。你想想这个妈妈，她哪怕钱再多没有用的，她每次想到那个杀她儿子的凶手，她日子就没法过了，对不对？比方说你特别喜欢当官，你在当官这事上肯定受苦最深的。为什么？因为你或者总求呢最大的官职，求而不得你很痛苦，你得而不满足你还是很痛苦。为什么不满足？因为还有更大的官吧，对吧？你当美国总统也不过瘾的，你最好什么地球都是你的嘛，对不对？否则那希特勒怎么会出来的呢？ 他不过瘾嘛，对吧？那本来你按人想想嘛，这国够大的了，对吧？那德国不算了，那法国都干掉了，对吧？那西班牙什么全干掉了，那我还可以干俄罗斯，还可以干英国，最后可以流浪地球，对不对？不行我就流浪地球，对吧？所以没底的，你肯定不爽的，肯定不爽。为什么？因为贪爱银子的不以得银子为知足嘛，贪爱名利的不以得名利为知足嘛。你被这样东西抓住了，你就是他的奴仆。所以上帝无非是让亚伯拉罕从可能的以撒的奴仆里走出来，以撒可能他就会成为以撒的奴仆。为什么？因为这100岁得个儿子，他可不就这个儿子奴仆吗？很正常嘛。他在这里面走出来，他就是个自由人了。所以我们要深刻明白神的爱体现在哪儿。他做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你好啊，你就是不明白而已啊。其实我以前有一次听到一个朋友，哎呀，说这话我其实很伤心。就他问我读圣经，我就读到22章《创世纪》22章，我就不信了，哪有这样的父亲，哪有这样的神，把儿子都献上，不可以，不可以的，这种神不能相信，他再也不读了。真有这样的，很可惜，这就人的骄傲啊，真的是人的骄傲。他若换位思考，他若设身处地去想一想，他是亚伯拉罕，今天这个以撒在外面偷了东西，他肯定是袒护以撒的，毫无疑问的。这时候他就成了什么？他就成了同犯，他就成了罪犯。人什么时候会丢掉良心？人什么时候会背逆神？就当你不肯放掉你在地上的网罗的那样东西的时候。真自由就是我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我愿意舍己。舍己的英文的原文叫 deny yourself， 就否定你自己。我不要，我否定我，我知道我不能被以撒捆绑，啊，我背起我的十字架，我跟从你。现在我知道啊，这我这样东西可能是烟酒，可能是宽恕，可能是钱财，可能是名利，可能是我的健康。有没有人以健康为神的？多了去了。你今天跑去那个海边上看看，多少人一天跑10公里的，多了去了。以前那个 Joe Rice 讲到的时候，他说我特别不能理解，有人每天跑10个mile，怎么跑啊？你想一天就24个小时，你除了睡觉，你可能要花好多时间在跑步。所以保罗才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吗？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我们在这地上很多事你看起来是有好处，也的确有好处啊。有些人甚至说什么，我是个环保主义者，他一辈子以这个为神。有人说我是个慈善家，一辈子以这个为神，都不对，没有一样是可以顶替耶稣成为神的，没有的。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才说，你怎么能分辨异端呢？那不认耶稣基督的就是异端了，是这样。因为你只有真的需要你才会认耶稣基督嘛。你什么时候不需要耶稣基督？那我就整天去跑步，我就不需要耶稣基督，那是我的神呐。我整天去做我觉得对的那慈善工作，我就不需要耶稣基督。那些东西好不好呢？是有好处，但是你不能把它当作神，那不是义的。我们在这些上面，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讲透一点，因为这个真的太重要了。我们常常会自己欺骗自己，就是呢，我们人的罪是体现在哪呢？就是当我们已经灵里面有一样东西我坚决不能放的时候，我们慢慢会走到一个很危险的境地，是什么？我会编一个理由来让这件事情显得义。这就是法利赛人，这点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非常危险。我以前常举这个例子啊，我还是喜欢举这个例子，就是当我以前读《水浒传》的时候，我小的时候特别不能理解为什么选宋江做老大。宋江这个文人， 对不对？那就有啥本事，对吧？你打不过别人，手无缚鸡之力，对吧？你十千还会偷东西呢，对吧？那你有本事你会偷也是个事儿啊，对吧？你个文人，你耍嘴皮子，你凭什么当说你做老大？他就是老大，108个人、107个人都听他的，为什么？因为他能让那107个人睡着觉。他举块牌子叫替天行道，哎呀，大家都舒服了。哎呀，我怎么没想到呢？这是理论工作者，对吧？对，因为以前我做梦老梦见我妈，说你小时候你长大不能做强盗啊，然后我就受不了，哎呀，我就睡不着觉。我一梦见我妈说我不要做强盗，我就睡不着觉。现在我终于睡着觉，我劫富济贫呢，我不是强盗啊，我替天行道啊。哎呀，这我妈很高兴的。在天之灵都很开心，我终于睡着，他终于失丧了。我来告诉你，他以前还有机会。为什么以前有机会？因为以前神的良心还在戳他，甚至让他梦见他妈戳他，他还知道不对。替天行道牌子一起来以后，谢谢你，我已经明白了，我已经找到人生的真谛了，我已经找到人生的意义了啊！他不会再相信神。西方为什么会远离神啊？就是这个原因。他找了太多顶替神的似是而非的东西了。你整天去海边捡塑料瓶子，当然可以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人要是坏的，你捡一辈子也没有用，还是会越来越多。前一阵子我看到一篇文章啊，讲到现在巴厘岛已经一塌糊涂了，我从来没去过啊，但我听闻这个地方非常著名啊，对，这个绝对的人间圣地啊，据说很多年轻人喜欢去那度蜜月啊，现在就不要去。为什么不要去呢？你去看见全是塑料瓶啊，各种垃圾，你不但这个岛上垃圾出不去，就整个印尼就是各种岛嘛，印尼的垃圾处理也是比较糟糕的，所以这个全在海里啊，就飘啊飘飘飘就飘到了真的那下。我讲这个的意思呢，就是人是坏的，你怎么也没用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整个太平洋啊有2大块垃圾带啊，我看见那个图啊吓我一大跳，几乎占到太平洋的一小半了，就在当中，当全都是。你去捡吧，你捡得完吗？就像做过妈妈的都知道，如果这儿子很皮啊，你再跟着他背后收拾东西啊，你腰累断了你都没用。为什么腰累断了没用？你架不住他霍霍啊，对不对？他扔一下你可能花，对不对？你花好长时间去收拾啊。所以重要的不是你去收拾，重要的是改变人心。他如果不扔了，你不用收拾。所以是人不好。但是呢，我觉得我收拾是义的，我就会抓住这样东西，那就很讨厌了。我会不要救恩的，我觉得我挺好的呀，我每天去收拾收到瓶子，我挺好的呀，我每天去那当义工，所以我不需要认罪悔改。所以得救是跟你们讲的，所以我站在这里主要是跟你们讲要得救的。我呢其实还蛮好的，不需要得救，那就很麻烦了，那就很麻烦了。法利赛人为什么神话最重的就是对法利赛人讲，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自己不得救啊，他祸祸别人不得救。宋江就是法利赛人，你自己替天行道，你自己你下地狱，你自己下去，最后他拖了107个人跟他一起下地狱，这是很糟糕的，非常糟糕。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首先要去看你里面是不是有像以撒这样的东西，你需要来到神面前，而这样东西你是不是又在它上面包装了很多的意义。如果有，你要先把那个义拿走。你来到神面，你说：“主啊，我交给你，我交给你。” 我以前是家里也是要赚钱的，是丈夫啊，是家里的头啊。我们做丈夫的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形。其实呢，是我们挺喜欢出去赚钱，挺喜欢在外面这个生意场上喝五喝六的啊。但是呢，我们回家经常会说，那我要为这个家子赚钱嘛，对不对？我要养家嘛，对吧？这是个比较典型的法利赛人的说法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掩盖了你里面自己受那个捆绑的心。我就是这样的，事实不是这样，是你自己喜欢，然后你找的理由呢，是一个义的理由。你以为那107个人是他们说的那样吗？不是的，他很喜欢，他待在上面很舒服，但是呢，他能把抢来的东西分几个给穷人。就像我作为丈夫，我能回来能供应一下儿女和老人，我就很义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法利赛人的心，我们要非常警惕。因为我是弟兄，所以我讲弟兄，姊妹也有的，一样的。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什么能让我们跟神关系建立起来是最近的？你看自己，然后你背自己的十字架，你要做撒玛利亚妇人，不要做宋江，你就真得着了。这是我们今天这个道理最重要的部分。神的预备其实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很清楚，上帝能做的该做的他全都做了，他要的你也很清楚，但是他所要的这件事情，这样东西跟我们的意义，是我们今天着力要想解给大家听的，是真的是为了你的益处，而且这个益处是让你全然得自由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我们的义里去做的那个事呢，其实是我受最捆绑的那个事，那个事是会带来我们很多愁苦的，真的很多愁苦。就像那个不肯原谅杀他儿子的那个妇女一样，同样的两个妇女，撒玛利亚妇人从那一天开始她就真的自由了。她以前能够苦到一个程度，大中午出去打水啊，弟兄姊妹，她你可以想象，她肯定没有朋友，她也没有什么供应。为什么她没有供应呢？因为她老公或者她现在依靠那个男人，水都不愿意替她打的，知道她不好意思出去，如果她那个男人真的爱她，肯定愿意替她打水的。阿们，对不对？他是一个非常绝望的状态。所以我真的盼望每一个听见福音的朋友们，不要走到那个绝望的状态，再真的接受主。你越早的接受主啊，吃的苦越少。这撒玛利亚妇人是全然得自由了，但是他也真的吃了很多苦。我就不相信她一开始就想不停地换老公，肯定不是的。但至少结果是，她一直就是在苦难中。我们受捆绑的时候，最吃苦的是我们自己，弟兄姊妹。捆绑有很多种，但是捆绑最大的那个，是对我们伤害最深、最最痛苦的。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去到神面前做一个这个祷告，你说神呐，我若眼瞎，求你让我看见我那最大的捆绑是什么，因为我真的愿意，我不想要这样东西，我想得自由，我想活得自由，你就真能知道神是活的，否则你怎么经历他呢？对不对？你怎么跟人做见证说他是活的呢？你不经历，你是没法说得出来的。经历就是什么？我真的把这交给他，我真的自由了，对吧？以前我是看着以撒，我命都肯给的。现在我真的自由了，这儿子只要犯法、作奸犯科，我都肯把他交给警察。你就真自由，弟兄姊妹们，神不要我们的东西。 我们在座有弟兄有姊妹啊，我们做弟兄的就受捆绑多的，常常是什么钱财名利哈、啊，神会大大供应你的。这个道理就跟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稣讲那个天上飞鸟那个道理是一样的。他说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就加给你。他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尚且供应他。啊，今天Rob弟兄讲到。以前那个 William McDonald 弟兄讲过一个很形象的比方，他说你们哪一个看见鸟巢，每一个鸟巢底下有一个储藏室的？你全世界找到过一个鸟巢底下有储藏室的吗？没有的。但你找到过一个人家里没有储藏室的吗？也没有的。不是一只飞鸟啊，全世界的飞鸟的每一顿都是神供应的，这是多大一个工程，神尚且养活他们，我们比他们又何等的尊贵呢？所以神要的是我们的心，他不要我们的东西，万物都是他的。就像罗马书八章说的，他既舍了自己的爱子替你们死了，岂不把万物都白白赐给你们吗？有什么能使与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对不对？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刀剑吗？是赤身露体吗？都不是。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就在耶稣基督里。所以十字架的救恩就是爱的表达，他要你得着，把最好的，其他的就嫁给你了。所以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得着那最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因为我们知道这救恩真的很宝贵，因为我们也知道您无时不刻不想要我们得着这最宝贵的东西，但是我们因着眼瞎，我们也因着惧怕，我们总是不敢松手，我们不敢信靠，父啊，求您带领我们每一个听见这福音的，啊，有一颗谦卑的心，有一颗信靠您的心，更明白您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当我们松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您的真实。啊，就如同彼得随同您出去打鱼以后，他就知道他要做的就是信靠您。他就撇下渔网跟从您，是吧？因为您是信实的，您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是吧？求您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不但做着最重要的决定，更在我们一生中跟随您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